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大家好，欢迎参加浙商23靠农业通胀之饮食期，猪价五一之后怎么看？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讲人可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浙商证券研究所提醒您：一、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浙商证券研究所签约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受邀客户，第三方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二、嘉宾所述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浙商证券研究所研究观点，如果嘉宾发布的观点和浙商研究所发布的观点有分歧或不一致，这也仅作为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供投资者参考。三、依照监管要求和保密原则，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记录、转发，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若本次交流内容不慎流出或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再次感谢您对浙商证券的理解和配合，谢谢。
好的，各位领导、各位投资朋友，大家这个上午好。五一的假期期间，那么首先祝大家这个假期快乐。那么今天呢，我想呢，这个在一边度假的这个同时啊，我们也以比较这个闲话的这种姿态来跟大家这个聊聊农业啊，聊聊今天主要的这个话题是这个猪价，是吧？五一历史上来看啊，都是这个经常成为这个猪价啊变局的这个时间节点。那么在今年的五一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再聊一聊五一之后的这个猪价怎么看这么一个话题，好吧？那么我是浙商研究所的副所长啊，农业研究员钟海峰。那么我想呢，今天对于这个猪价这个话题啊，那么我想从两方面来讲啊，第一个是这个不变的东西，第二个呢是变化的东西。那么不变的呢，就是我们对全年的这个基调的一个判断，就是我很愿意，而且觉得很有必要啊，在今天再跟大家去重申一下，就是我觉得今年啊，对于价格来说，全年的基调都是低价加低波啊，低价加低波。就是首先呢，第一呢，就是低价感应该还是会很强的，就是说今年你可能很难从年头到年尾啊，现在已经走了四个月了，走三分之一的时间，这个是我们去年底就是一直在说的，那么相当于验证了三分之一的时间。但我想呢，更重要是往前看，更重要是往后啊，就是往给后面的三分之二的时间，后面八个月，我依然认为很难以摆脱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你的感受依然是低价，即便是价格有一些反弹，但是呢，整体依然是觉得价格不好或者低价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主流感受啊。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低波啊，低波呢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在任何一个年份当中，价格都会有波动啊。但是呢，我觉得相比于大家比较关注的那种高关注的那种波动啊，大幅的这种波动，一般我们讲什么大幅波动呢？至少要看到这个从底部到这个就最低价啊到最高价，你至少要有个我觉得要有个这个十块钱左右的这个价差，这才叫大的波动。那如果是以这个为标准的话，我觉得今年还是属于一个相对低波的这样的一个低波的一个状态啊，低波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就是全年的这个基调，我们依然维持这样的一个观点不变啊。那么这个呢，这个是我们想说刚才说的有必要去给大家再去重申的。当然我说一下背后的这个逻辑和理由啊。那么这里面呢，核心呢其实还是对于供给的一个判断。那么对于供给大的趋势定调性的一个这个因素啊，其实就是能繁啊，能繁包括它数量和效率这样的一个这个判断。那么以及呢，在节奏上面啊，就是在中短期的一些供给因素啊，包括像库存、体重等等这些因素啊，综合去得到了一个这个结论。那我分别来说一下啊，首先第一就是我们要说啊，在今年这样的一个这个主要就是一半是属于产能释放的这个年份，另外一半呢是属于产能这个缩减，但是呢有限的这样的年份。那我讲的整个高供给这个感受呢，并不会有本质上的这个改变啊。这点我们去回忆一下，核心呢就是去年九月份之前大家去看一下，能繁还是在增的，是吧？能繁还是在增的，也就是说，在今年的理论上，在今年七月份之前。这个生猪的出栏惯性的出栏它的供给也是要增加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这个背景之下，你供给还是处于惯性的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状态当中呢，你对价格很难也有这种很好的一个这个预期，是吧？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方面，当然大家会说那这种惯性出栏的增加大概到七月份，也就是说七月份之后八九十十一十二这五个月左右时间应该是会进入到一个这个供给的下滑边际供给下降的一个这个时间段，那么对价格呢应该是有所支撑，没有问题，确实是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要同时看到就是去年九月份之后就整个下滑的这个幅度和速度或者斜率并不太高那么这个是从绝对的两百五十数量上面来讲当然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讲大家知道效率的这个弥补尤其是在去年反内卷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效率上面实际上是在数量上面是在减在九月份之后有一定的这个号召你说减多减少到底这个有没有些水分我们是保留意见但肯定是减了一些那么更重要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减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把效率我觉得是更卷了一层或者说淘汰的也是偏低效的这个母猪那么留下的是这个高效母猪，或者说在这个整体母猪在减少或者不再增加背景之下，对效率实际上是抓得更严所以这点呢，就是两方面，本身母猪可能在这个减的就不是很多然后再加上效率方面有一些这个增加所以说会导致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理论上在八月份之后这个出栏量应该是或者供给量应该是要减少的，但是呢，可能也减少不了太多那么这是我讲核心的这个奠定基调的供给端的一个因素那么当然在这里面呢要做一些小的这个修正，小修正就是这个中短期的其实主要库存因素的一些这个影响我们去考虑那么这个在对这个整体供给还是偏过剩基调之上会不会 有一些这个啊、会不会就做一些微调吧啊？但是呢，我们看了就是整体的现在的这个情况来，我觉得啊，就是库存的这种压力呢也不算小啊，也不算小。那么当然这里面呢很直接的就是大家会经常去讲的那几个指标啊，那么其中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体重指标是吧？体重指标包括啊三方机构的这个活捉体重啊，如果是看三方机构数据的话，应该会有这种感觉，它在历史上的这个位置是同期比啊，同时期比。啊，这个就是拿到最新啊，就是这个四月底跟往年的四月底的时间同时继续比，并不算低，还是偏高的一个状态啊。当然呢，我个人一直比较强调啊，就是说载货轻重这个数字，可能我会觉得样本量更大一些，参考性更强一些。但是这个数字反映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啊。那么在春节后是甚至是反常的往上走，当然最近几周呢是有所下降的啊，但是下降了之后呢，仍然是88.7公斤左右啊，还是处于一个不低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我们讲啊，这是最直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库存指标，体重指上的这个压力还比较小，那么还不小啊。所以说这个本来我们可以有这么就是在总体产能决定供给偏多的情况下，如果库存很轻的话可能也会让我们会更乐观的，但是呢实际上看到的这个体重库存的指标也不是那个观点啊，所以呢我们没法做这样的一个这个修正啊，当然就是体重指标啊，其他的一些指标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啊，大家可能提的比较少的，但是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像这个屠宰量的一个指标啊，那么包括这个饲料的一个数据是吧，那么包括这个其实这两个数据我觉得更加这个值得强调一些，就是他们大家讲的少但实际上比较管用的啊，这样数据。当然还有呢就是可能大家这个也会看的一些这个数据，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在我们框架当中是这个偏补丁的一个作用吧，就是库存率啊，冻品库存率数据也是指向的这个不是那么的这个乐观。所以说我们看不管是哪个维度啊，就是或者不知道是这个哪种框架上面啊，市场主流的框架，我们的框架啊，这个一线的指标还是二线指标，主流指标还是替补指标，都指向啊就是这个你很难去有比较乐观的一个这个预期的修正啊，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所以说这是关于这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啊，所以我们把这些按照这样一条条梳理过去之后呢，我们讲这个低价和低波的这种状态呢，这个还是难以改变啊，这个是从全年的这个低价来看啊，当然对于五一之后啊，这个也是适用的啊，也是适用的啊，这是关于这个我想说的这个第一点啊，这个大部分，然后当然这个后面呢，我们再聊一下更具体的一点这个节奏，就是五一之后这个猪价怎么看，那么相对而言啊，就是越精细越精准的这个结论越容易错啊，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是提供我们一个这个角度。那么在整体呢低价加低波的这个情况下，那么五一之后怎么看呢啊，整体来说啊我觉得还是会涨一些的啊，只不过是就我们还是看涨的，就前面我们讲的可能会给带来一种很悲观的这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种悲观的这样的一个色彩啊，也感受到。但其实对于五一之后的猪价，我们是乐观的，我们是看涨的。只不过就是这两个是不矛盾的，我们看涨，但涨不多，或者是看涨，但涨起来呢会比较的吃力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态度。当然，为什么看涨呢？我们讲几个部分啊。首先，第一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五一经常是成为一个变局点，最最重要的就是五一之后的这个季节性规律啊。我们讲这个五月份到这个九月份这段时间，在历史上啊，多数年份，绝绝大多数年份，价格都是涨的啊，都是涨的啊。那么只不过是涨得多还是涨得少，顺周期的时候会非常有弹性，如果是逆周期的时候呢，涨得可能少一些啊，大概这么个情况。当然，这点我觉得有必要再给大家去重申和重温一下，这个里面有因素，为什么会涨？为什么会涨呢？其实还是在于就是不是我们前面说的全年基调性的这种因素啊，更多是偏中偏短期的这种因素。这种短期的因素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季节性啊，季节性。那季节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五到九月份呢，会边际供给，因为季节性的边际供给，而不是前面说的产能啊那些因素啊，季节性的边际供给会偏紧一点。那么第二呢，就是季节性的这个需求啊，也是季节性啊，会有向上的这个有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动力，是吧？那么季节性的这个供给呢，我们讲的就是一句话就够了，就是子猪怕冷，肥猪怕热啊。那么子猪呢对应我们讲就是这个冬季的，加上这个四到五个月以后，基本上是六月份之后啊，七月份六七月份，那么这个应该出来了，但是因为冬季的损失，所以这段时间的供给会有一个小缺口啊。再一个就是肥猪怕热啊，就是那么随着气温的这个升高啊，尤其是开始进入到一个夏季之后呢，那么整个这个吃食就是会比较的慢啊，就是会影响它的一个长肉效率，说长肉速度也会比较慢啊，比较慢一些，是吧？所以这些都指向供给呢会有一个向下的一个季节性的一个趋势啊，这就是我们讲五到九月份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这个原因。这是边际供，我们再看一下边际需。那边际需呢其实就是年内最大的一个淡季啊，大家都知道是在春节后啊，这也是春节后这个价格往往会偏低的一个原因啊。但是呢我们讲这个从十分淡季像九分淡季，那就是慢慢走出这种最淡的淡季啊，那么是需要一段时间，那基本上在五一前后啊就是开始啊会出现这种淡季走出啊，虽然说它依然是淡季，但是从最淡的淡季我们刚才讲从十分的淡季走到九分再到八分再一点点上来，这个过程当中呢显示也是边际需求的一个这个改善啊，边际需求的改善啊，这个就是季节性规律的一个这个因素。所以这两点呢指向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那整体来说呢就是季节性的这个因素使得这个猪价在这段时间会涨啊，是有这个上涨动力啊，这个是我们看好的一个可能是第一位的理由啊，第一位理由。然后在这个理由基础之上呢，我们再加 这个做一些这个补充和这个修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非机械性因素，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毕竟呢总体来说就是尤其是这个七月份之后，我们讲它的这个供给呢还是往下的啊，只不过我们前面强调的就是向下的这个幅度可能会比较小啊，但是呢不再小啊，它也是这个往下的啊，往下的就是对于这个价格来说就是有支撑的，所以说这段时间我们也是觉得有价格这个上涨动力，包括呢就是库存方面应该体重总体来说电线没有变啊，还属于偏高，但是呢毕竟呢最近几周呢我们看到体重啊还是有些下降，我们尤其是载货群众啊，那么也就是说跟之前比的压力呢还是有所缓解啊，缓解了一些，这点呢也是一样，就是说从方向上面来讲它支撑是涨价，只不过是从这个绝对值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的压力依然就是定性还没法改变啊，就是在向上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向上弹性比较小啊，也比较不是那么大、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可能还是低价感啊，这样的一个并存的一个局面，是吧，这就是从短期的价格啊我们的一个这个判断啊，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期内容想跟大家聊的这个度假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再重申一下这个结论，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啊，那么从全年的这个基调来看，我们看低价加低波啊，就是还是一种偏这个就是价格不是很美丽，或者说给大家一种这种比较这个低景气的这样一个感觉，但另外一方面呢并这个从五月份之后啊，五到九月份五到八月份这段时间呢我们是看涨价的啊，就是这种总体方向上面我们还是乐观啊，这样的一个态度啊，这就是我们核心的一个这个观点。当然最后呢就落实到投资端，我想呢这个从这个商品的角度来看啊，就是大家这个听到我们这个结论应该就是会有答案啊，类似这个对于每一个合约啊，当然我们我们认为啊在涨价的时间窗口啊，涨价对竞业合约永远都是有利的啊，就是先看趋势再看空间啊，所以只要是涨价对竞业合约就有利的，这对商品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对于股票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啊，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全年去产，因为我全年看低价啊，加上当然不只是这个价格的因素，还有成本的因素，大家知道四大价格涨价，还有这个去产能的这个因素，就政府的手啊不断的去这个加码政策，是吧，包括这个潜在疫情的这种影响啊，但就是这些东西反正指向的就是我们认为全年是去产能的啊，当然呢就是这点我们要说清楚，我们看的是一个稳步有力持续的啊，就是说以这个时间见长，而不是以速度和空间见长，也就是我们觉得会持续比较长的一个时间，但不一定是那么快啊的去化的这样一个速度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是以这种基调来去定义本轮的一个机会。当然就是反映到价格端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觉得这个价格上涨的今年啊，刚才讲就是往后这个尤其是五到九月份看涨价，但涨价不高，那往明年看呢我们依然是这个乐观的，但是我们依然不强调的是高度和弹性，我们更强调的是，或者类比这么说吧，就是像二年那种可能就是半年的上涨能够到28，我们觉得不是这样的，我们觉得时间会更长，高度可能没那么高，是吧，以这种形式来更扎实的这个贡献利润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态度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股价的这个观点是我们建议慢流稳定稳步有利的慢流心态去看待啊。那么当然相应的这个标的呢就是在这样一个这个贝塔下面那这样的一个持续性强而不是爆发力强的这个贝塔下面我们看好整个板块的一个机会啊。那么从整个板块都有我们都是看好的，那么从贝塔的角度啊再去找阿尔法的话，我们加上阿尔法牧原陈达阿斯德康啊，还有包括这个温室啊丽华正邦等等这些啊，都是我们觉得值得重点关注的标的，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五一期间啊跟大家闲话度假啊，那么聊了一些这个内容啊，供大家这个参考。那么这个后面两天呢我们还会再继续呢以这种闲话的形式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包括尼诺包括棕榈油啊，这些都是我们觉得近期值得这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啊。那么我觉得故事性啊也比较强啊，当做这个大家在假期里面的一个投资方面的一个资料啊，供大家去这个享用，好吧。那么我是浙商农业的这个研究员钟乃峰啊，再次感谢大家参会，再次祝大家这个五一节日快乐，好吧。那以上是我们本期这个汇报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浙商证券研究所提醒您：一、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浙商证券研究所签约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受邀客户，第三方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二、嘉宾所述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浙商证券研究所研究观点，如果嘉宾发布的观点和浙商研究所发布的观点有分歧或不一致，这也仅作为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供投资者参考。三、依照监管要求和保密原则，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记录、转发，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若本次交流内容不慎流出或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再次感谢您对浙商证券的理解和配合，谢谢。